假如你不小心摔断了手臂，然后去医院拍个 X 光片，底片洗出来之后，上面肯定会纤细的显示出一条就是那种锯齿状的白线。
没错，骨折的痕迹。
对，然后医生只许指着他说，看，骨折就在这儿。你看，在这种现代科学或者是医学诊断的语境下，我们其实对精确性是有一种天然的期待的。
确实是这样，碎了或者是没碎，这完全是一种非常干净利落的二元的状态，
对吧？就是非黑即白。但是当你拿着这套寻找确定性的工具，一脚踏入那种古代文献、神学还有历史交织的领域时，你就会发现那台给你带来精确感的 X 光机，它往往就直接失灵了。
哈哈，是的，直接死机了。
没错。在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里，我们要带你拆解一份非常特别的材料。这绝对会让你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就是那种顿悟的时刻。我们拿到了一份由罗伯特·范瑙乙撰写的关于旧约历史的厚重学术讲义。
这份讲义其实非常硬核，
相当硬核。而且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文件核心的争论焦点竟然死死地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的一个古希伯来语单词上。
仅仅是一个单词？
对，就一个词儿 用， 翻译过来就是天或者日。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字儿的跨度到底有多大，千百年来无数顶尖的学者可以说是真的是绞尽脑汁死磕到底。
不过在铺发这些学者的脑洞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基调。
对，这点很重要。
因为这份讲义确实涉及到非常敏感的神学和历史争论，所以必须提前声明，我们今天的目的绝不是，完全不是要在任何宗教或者政治立场上选边站队。
没错，我们不站队。
范瑙乙的材料所以有极高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切面，它能让你看到人类在面对古老文献与现代科学的这种巨大张力时，是如何构建出各种极其复杂的诠释框架来进行调和的。
这正是最让人觉得引人胜的地方。好，那让我们来理一理。其实对于关注这类话题的人来说，一提到一天，即使在古代文本里，我们本能的代入感肯定还是24小时的那个太阳日，对吧？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经验。
这个词，它在希伯来语中的首要和最普遍的含义就是自然日。
嗯，字面意思就是一天。
还有，文本里不是不断重复着有晚上有早晨吗？这种极具地球自转特征的句式，再加上出埃及记20章里，明确用上帝创世的6天来作为人类工作6天休息1天的安息日律法基础。
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类比。
对。所以从字面上看，这个逻辑链条似乎是完全闭合的，听起来无懈可击，对吧？
表面上看似如此，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打破这种24小时固有认识的往往根本不是什么后来崛起的现代科学。
哎，不是现代科学，那是什么？
恰恰是文本内部自带的线索。范诺伊的讲义里指出，文本本身就在抗拒被塞进一个严丝合缝的24小时框架里。
等一下，文本自己打击自己的脸？
可以这么说。我们先看讲义里提到的第一个文本硬伤，太阳和月亮的缺席。
哦，对，第四天才有太阳。
没错，文本明确说，直到第四天，发光体才被设立在天空中，用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前3天作为时间锚点的太阳根本就不存在，
那前3天的有晚上有早晨到底是怎么被定义成24小时的？
就是这个问题。在没有物理参照物的情况下，你硬要说前3天是标准的太阳日，这在逻辑上本身就讲不通啊。
确实兜不住，这真的是个大漏洞。
这还只是第一个摩擦。紧接着，范诺伊引出了第二个更具颠覆性的线索，也就是第六天那极为拥挤的行程表。
哈哈，著名的第六天交通拥堵。
对，我们可以试着复盘一下第六天发生的事件密度。你仔细想想，这一天到底发生了多少事？
这一天的信息量，简直大得惊人。首先，上帝创造了所有的陆地动物，然后创造了亚当，接着呢，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指派给他修理看守的农业工作。
还没完呢。
对，还没完。接下来，亚当需要审视所有的飞鸟和走兽，并为他们逐一命名。这就已经是巨大的分类学工作了。
几千种动物啊。
没错。然后在这个极其庞大的工作之后，亚当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于是上帝让他陷入沉睡，进行了一场算是肋骨手术吧，创造了夏娃。最后亚当醒来，发表了一段充满情感张力的感叹。
范诺伊特意放大了亚当醒来后的那句感叹，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以及很多现代译本中，亚当说的是现在终于，或者说这下终于。
终于？
对，英文是 now at length 或者 this at last。 你体会一下，这个短语带有极强的时间沉淀感。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种等了很久很久的感觉。
没错，如果亚当从被创造到经历漫长的命名工作，再到体验到深刻的孤独感，最后遇见夏娃，如果这一切全都压缩在区区十几个小时的白昼里，那终于这两个字所承载的心理重量就完全垮塌了。
这绝对不可能，你不可能在下午两点刚刚被造出来，下午三点给几千种动物起完名字，四点觉得这辈子太孤独，然后在日落前遇到夏娃，感慨说终于等到你。
哈哈，这种情感的累积是需要漫长岁月的。
这简直就像是试图把整整一季的真人秀节目，就是那种十几集的戏剧性拉扯，硬塞进一个下午播完一样，时间根本不够用。
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除了第六天的拥挤，讲义里还提到了第七天的延续性。
第七天上帝安息了。
对，上帝在第七天安息，停止了创造之功。但是这个安息日并没有像前六天那样以有晚上有早晨作为结束语。
哦，没有结束语。
对，从某种神学叙事上讲，这个停止创造的安息状态其实从那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没错，如果第七天是一个跨了千万年的漫长时期，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认定与它并列的前六天就必须得是滴答作响的24小时呢？
哇，顺理成章。所以这自然就引出了讲义里的那个日时代论，也就是 Day Age Theory， 对吧？认为 Yom 可能就是一个棱度未知的漫长地质时期。
是的，这种质疑完全是从文本内部推导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外部科学的压力。
但是如果有人就是那种坚信用必须是严格24小时的人，他们该怎么处理现代科学发现的那些漫长的地质年代和恐龙化石？他们总得有个说法吧。
这就涉及到了讲义中梳理的非常有意思的两种时间题槽。
时间题槽，哈哈，听起来要在时间上做文章了。
没错，非常精妙的策略。第一种叫重构理论，或者我们更常听说的间隙理论，也就是 gap theory。
间隙啊，在哪里找间隙？
在小生记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
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二节是地是空虚混沌。
对，这个理论生生的在这两节之间撕开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时间鸿沟。
等等，所以他们的意思是第一节是一个完美的初始创造，然后宇宙经历了几亿年，甚至可能发生了一场导致恐龙灭绝的宇宙级灾难，使得地球变成了第二节里的空虚混沌。
完全正确，间隙理论把所有的现代科学发现，漫长的地质年代，冰川期，古生物化石，一股脑全打包塞进了这个间隙里。
我的天，
这样一来，接下来所描写的六天其实根本不是宇宙从无到有的初始创造，而是在一片废墟上进行的重构或者是翻新工作。
啊，既然只是翻新地球表面，那这六天当然可以是严格的24小时。这相当于在不破坏24小时字面设定的前提下，给科学事实找了个巨大的地下储藏室啊。
没错，把科学证据全藏进去了。
但说实话，这种解法显得非常生硬啊，你不觉得吗？它完全打断了整个文本流畅的叙事节奏。那讲义里提到的另一种，就是牛曼博士和 R.J. Snow 提出的间隙理论，是不是会更聪明一点？
间隙理论 Interperiod Theory 确实它的切入点不一样，他们不再把几十亿年塞进一个前置的间隙里，而是把它们均匀的切碎了。
切碎了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每一天的确是标准的24小时，但这六个创造日之间穿插着漫长的水月。第一天24小时，然后过几百万年，第二天24小时，再过几百万年。
哇，这太像你在玩一个模拟建设类的电子游戏了。 比如你按了继续键，花了24小时在游戏里投入各种设定，造了一些东西，然后你按下快进键，让这个生态系统自行运转，地质年代流逝了几百万年，接着你再按继续，进行下一个24小时的操作。
非常形象，这种解释确实兼顾了字面意义和化石断层。
但是退一步想，当我们不停地在文本里找缝隙，找停顿，试图把几亿年的时间硬塞进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科学牵着鼻子走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就触及到了范努伊这篇讲义最核心的佛学探讨。在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其实是科学与文本的博弈，
到底谁听谁的？
没错，到底是我们用科学去修正文本，还是让文本保持原样？范诺伊在这里分享了一个非常平衡的视角。
他怎么说？
一方面，他强调我们不能做蒙昧主义者，
也就是掩耳盗铃，拒绝承认科学事实。
对，不要对科学充满敌意。但另一方面，他也坚定地认为，绝不能为了迎合某种科学理论去扭曲或强解文本原本的意思。
既不敌视科学，又不能向科学妥协去篡改文本，这听起来有点像个死胡同啊。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范努伊引用了思想家弗朗西斯·谢弗的一个绝妙观点。谢弗指出，科学发现不应该被当成修改文本的霸权工具，而应该作为一种刺激物。
刺激物促使我们清醒一下。
对，当科学事实刺激到我们的时候，它应该促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古代作者在写下这些字句时文本到底说了什么。
也许其实冲突的根本不是科学和文本，而是科学和我们脑里对文本的预设。
没错，谢弗就指出，其实关于天的确切长度，文本本身就是开放的。他有一句点睛之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根本没有辩论的余地，因为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的术语供我们辩论。
哇，这句话真是让人豁然开朗。文本根本没有交出一份精确的工程时间表。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既然我们在时间长度上争论不休，那有没有可能用在创世纪的语境里，根本就跟时间的流逝无关呢？
这就带我们进入了讲义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非实际天书观点，也就是这些日子与创造活动的实际历史顺序完全无关。
等等，这听起来太现代了吧？是不是现代人为了躲避科学的锋芒才发明的？
恰恰相反，这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古代神学家，比如公元三世纪的奥利金。
公元三世纪那可是几千年前啊，离达尔文和现代地质学远着呢。
对啊，奥利金在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了前三天没有日月怎么算时间的问题。
那他的解问是什么？
他认为上帝的创造必然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一瞬间？
对，根本不需要耗费时间。这六天的结构仅仅代表一种逻辑顺序，是为了让有限的人类心智能够理解，而不是什么物理时间轴。
这还是逻辑层面的，我记得讲义里提到奥古斯汀的解释，那就更加玄乎，彻底走向精神化了，对吧？
是的，奥古斯汀提出了一种极具寓意性的解释。他认为天代表的其实是受造物在认识造物主过程中的一种灵性体验，比如文本中的早晨，象征着受造物在灵性上的一种觉醒和回归。
哇，纯粹的灵性体验。但是我得在这里提出个质疑了，这些都是古代神学家在几千年前的脑洞，现代人或者说现代学者真的还会这么看吗？如果把一切都当成预言，那这就不是历史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反向推动，完全抛弃历史性确实很难让人接受，所以专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 DJ Westman 的启示日观点。
启示日
这个观点的脑洞更清奇，他说这不是上帝创造宇宙花了六天，而是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将创世的过程启示给了摩西。
哦，我懂了，也就是说摩西在山上每天经历一个24小时的启示，星期一上帝给他看光的异象，星期二看天空的形成，这就像给摩西连续放了六天的全息纪录片。
哈哈，全息纪录片，这个比喻绝了。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解法太巧妙了，保留了字面的六天，又完全绕开了宇宙年龄的争议。不过，如果我们跳出时间的维度，讲义里是不是还提到了一种纯粹从文学结构出发的现代流行解法？
没错，这就引出了当代福音派中最流行的非实际天数观点，由 N.H. Riederbos 系统化阐述的框架假说，或者叫双重对称理论。
框架假说，这听起来很有学术感。
它的核心是，这纯粹是一种文学手法，前三天与后三天形成了完美的平行对称。
我来看看这个对应性啊，第一天造了光，对应的第四天造了发光体，也就是太阳月亮，第二天造了天空和水，对应的第五天造了在水里游的鱼和天上飞的鸟，第三天露出了旱地并长出植物，对应的第六天就造了在旱地上生活的动物和人类。
非常工整，对吧？而且不仅是环境和居住者的对称，在这个文学框架内，创造行动以神说为标志，一共出现了八次。
八次创造行动？
对，且在第三天和第六天各出现了两次。完美的结构。
哇，这听起来确实非常优美，极具诗意。但是你不觉得这有点太完美了吗？
怎么说？
这会不会是人们为了让文本显得工整，而刻意把拼图硬凑在一起，为了逃避和科学的冲突，硬是把历史说成是诗歌？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讲义里引入了另一位学者，奥利弗·巴斯维尔，他对这种框架假说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他怎么批评的？
巴斯维尔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寻找完美对称的做法，就像是在云彩中看人脸。
哈哈，你当然能看出个形状，但那是云本来的意思，还是你的心理暗示？
没错，他指出所谓的对称根本经不起推敲。比如第三天造了旱地和植物，其实它和第五天的鱼鸟的对称性比跟第六天的动物对称性还要强，因为第五天的鱼鸟也是吃植物的，强行配对其实很牵强。
有道理。那巴斯维尔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戳到了核心痛点。巴斯维尔指出，框架假说的真实动机其实 Riederbos 那本书的书名《创世纪》一章和自然科学之间有冲突吗？已经暴露了这一点。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抹除文本中的时间顺序。只要这不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那科学事实就永远达不到它。这是一劳永逸的避免与科学发生冲突的捷径。
哇，为了不被打脸，直接把靶子撤了。
对，巴斯维尔认为这就是一种逃避。
那么把这厚厚的讲义梳理到这儿，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看，我们从一个简单简单的用，也就是一天这个字出发，看到了严苛的24小时论，看到了跨越万古的间隙理论，还有纯精神层面的语义，以及精巧的文学框架。
是的，五花八门。
这其实不仅是关于一封古老文件的探讨，更是关于我们在面对信息过载或者认知冲突时，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绝佳案例。
非常认同。
其实你仔细想想，几千年前的古代作者在记录这些文字时，他们更关心的或许是宇宙的意义、秩序和目的。他们根本不是为了给几千年后的我们提供一份精确到秒的科学时间表啊。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这不仅让人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拿着现代科学的标尺，是不是经常强求一首诗歌交出科学的精确度？或者逼迫一个宏大的隐喻交出详尽的数据报表，从而给我们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焦虑。
这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角度，很多时候类别上的错位才是冲突的根源。
没错，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索，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明天读到的各种复杂的资讯。我们下次再见。